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3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众议院通过强化对北韩制裁法案，美国总统川普派特使列席叙利亚停火谈判，喀布尔自杀炸弹袭击至少有8个人丧生。此外，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时事评论人士赵岩表示，中国调动境内外传媒攻击郭文贵，实际上更加是提升了外界对郭文贵事件的关注程度，所起的效果是相反的。他说，
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从美国这些尤其这个停播以后，那么在网上传播的力量，那么在
他解释说，发展的结果刚刚相反，从美国之音尤其是停播之后，在网上传播的力量，在网上的点击率更加是一浪高过一浪，中国越是这样做，就越是起不到丑化郭文贵的任何作用，等于帮紧郭文贵做广告，帮郭文贵唤醒人民。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强化对北韩金融压力的制裁措施，星期二在成为法律上面向前推进了一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特别多数投票通过议案，支持川普政府对北韩政权采取更加严厉举措的呼吁。法案提出者之一，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伊斯说，这项立法通过追讨那些使到北韩具有挑衅能力的人，赋予行政当局新的有力工具来到保卫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国免受北韩核导弹的威胁。这位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又补充说，这些向世界表明美国国会准备帮助行政当局和美国的盟国以及其他国家一起合作对抗北韩的好战行为。俄罗斯发起的叙利亚停火谈判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举行，美国国务院派一名特使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白宫星期二发表声明证实了这个消息。在这个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说，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好的交谈，据信这次是自美国军舰4月4号对一个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巡航导弹之后，两个人的首次直接接触。叙利亚部队和他的俄罗斯盟友共同使用那个基地。川普下令的美国导弹打击是直接回应叙利亚数日前使用化学武器进行的一次袭击。叙利亚的袭击造成了近100名平民丧生。哈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打击作出愤怒的回应。白宫在星期二的声明又说，美俄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设立安全区的问题，以便为了人道主义和其他众多原因而实现持久和平。美国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对设立一个安全区的想法反应并不积极，原因是要保护那些地区的安全所涉及的复杂性和人力。但是支持者说，叙利亚境内假如有一个安全区，就会减轻目前接收了500多万难民的区域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负担。阿富汗内政部说，星期三早上交通高峰时间，在喀布尔发生的一次自杀炸弹袭击造成至少8个人丧生，25人受伤。美国领导的北约联军发言人、美国海军上校比尔萨尔文证实，一部装甲车在袭击之中被击中，他又说3名军人受伤，但并没有生命的危险。目击者说，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爆炸损毁了附近的民用车辆，绝大多数的遇难者是阿富汗的平民。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美国议员告诫美国的航空公司主动改进乘客服务，否则就将会迫使他们改进。美国众议院 交通委员会为了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的高管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听取他们的证词，以决定是一名乘客被暴力拖拉出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一次超额售票的航班事件之后，国会将会如何作出反应。众议院交委会主席比尔斯斯特在听证会上面对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洛兹在和美国其他航空公司高管说，捉住这次的机会，他说。
If the airline industry doesn't find the silver lining in this, is to get together collectively and figure this out, because if you don't, just like
舒斯特话，否则国会将会采取航空公司唔会喜欢嘅行动。佢同时预计一刀切嘅方法只系适用于一啲航空公司，而唔系所有嘅航空公司。穆洛兹一再为上个月因为现年69岁嘅乘客杜承德拒绝为航空公司职员让位而被强行拖走呢件事道歉。机场警方同座位上面拖扯了杜承德的视频在网上疯传。莫洛兹说，那一刻对于美联航的乘客和美联航公司来说，大家都失败了，作为首席执行官也一样，最终这些都是他的失职，这些必须成为一个转折点。和莫洛兹一起参加听证会的还有美联航董事长斯科特·科尔比，以及来自美利坚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以及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高管。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批准由川普总统挑选的华尔街律师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证券交易所委员会的主席，该机构负责为华尔街制定政策和规则。一些温和派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议员一起以61-37票的表决通过了任命。克莱顿是著名律师事务所苏利文克雷威尔的合伙人之一，曾经为包括高盛公司在内的众多华尔街金融巨头和大公司提供过出色的法律服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参议员说，寻求中国合作的时候，美国不能够以美国的核心利益为代价。自从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举行过会晤之后，现在只要有机会，川普总统都会盛赞习近平，并赞扬他为解决北韩导弹和核武危机所做出的努力。美国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他欢迎川普政府在北韩问题上寻求中国的合作，但是他表示美国不能够因此而牺牲美国的核心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以及上任的初期，对中国以及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乎是没有讲过任何的好说话。事实上，他抨击中国的次数以及是严厉的程度可以讲是超过了任何其他的国家。但是自从他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进行了好好的会面之后，他对习近平多次赞美。上个星期四，川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习近平在尽最大努力帮助美国解决北韩问题。而川普紧接着说，习近平是一个好人，他对习近平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而在这次的访谈当中，川普还表示在和习近平谈过之后，他不会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因为他和习近平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关系。川普还表示习近平正在解决北韩核问题上面尽最大努力，他是不想在这个时候给予习近平造成困难。在上个星期六谴责北韩进行失败的导弹试射的时候，川普再次是提到习近平。川普在推文当中表示，大北韩在上个星期六发射的导弹是对中国以及他们备受尊敬的国家主席意愿的不尊重，这个是非常之恶劣。川普在美国 CBS 电视台星期日面对全国节目播出的采访当中表示，如果北韩再次进行核试验，他会不开心，而且他再次提到习近平。川普当时表示，他可以告诉大家，他认为中国的国家主席一位很受尊敬的人亦都不会开心。一些分析人士注意到，川普在和习近平会面之后软化了对中国的立场，包括未有兑现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竞选诺言。但是川普否认他和习近平见面之后改变了对中国的立场。 他4月17号接受福克斯新闻的福克斯与朋友的专访时候表示，他没有软化他的立场。在回答为什么不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问题的时候，川普说要他怎样做呢？难道在他谈论北韩问题的时候，他又再拿汇率操纵一事来敲打中国？这个是假媒体在借题发挥。对于川普的这个做法，一些人担心川普为了获得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而牺牲美国的一些核心利益。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日前在该个委员会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面就此而提出了警告。麦凯恩表示，他是欢迎川普政府在北韩问题上面和中国进行接触，但是随着这些讨论的继续，美国应该是清楚，当美国的诚心实意的寻求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的合作的时候，美国不要以美国的核心利益为代价来寻求这种合作。他们是不能够亦都不会在这个和日本以及南韩的盟友关系上，亦都不能够好像在海上自由这种根本的原则上面是讨价还价。川普和习近平、埃及总统塞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些专制领导人建立关系或者向他们示好，亦都引发了人权活动人士的担忧。他们担心川普总统为了和这些领导人建立好的关系而不惜忽视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非常重视的人权以及公民自由的问题。不过川普的顾问就表示，川普在人权问题上面的沉默是有意的，是重建或者是建立新盟友关系这个大战略的一部分。华盛顿邮报援引奥巴马任内担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麦克弗尔的讲话，川普政府所打的算盘，即是个人关系以及热情的赞美，会游说专制领导人支持美国的利益，可能是过于天真。这位大使还认为，川普倾向于将国与国的关系过于个人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刚刚公布的2017年度特别301报告，中国再度榜上有名。这一份年度报告认可了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进展，但是一些长期存在和新出现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行政当局依法每年需向国会提交特别301报告，对美国的贸易伙伴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进行评估。在川普政府首次发布的本年度报告中，中国和印度等11个美国贸易伙伴因在线盗版、假冒问题以及美国对知识产权未提供有效保护等原因被列为优先观察国。今年特别301报告的优先观察名单构成与去年无异，除了中国和印度，还包括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智利、印尼、科威特、俄罗斯、泰国、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等9个国家。其观察名单构成亦都与去年一致，包括巴西、墨西哥、巴基斯坦、加拿大、土耳其、瑞士、越南和希腊等23个国家。虽然观察名单的构成没有变化，报告对一些国家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进展予以认可，同时批评一些贸易伙伴在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方面执法不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特别301报告对外国贸易伙伴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状况恶化，或仍然处于不可接受的水平，以及依赖知识产权的美国公司在市场准入方面受到不公平对待等问题进行识别。谈及中国，今年的报告指出，中国继续被列为优先观察国，除了长期存在的问题，一些新出现的知识产权问题值得特别关注。报告说，中国存在大范围的侵权行为，包括窃取贸易机密、在线盗版和假冒问题猖獗，并且有大量盗版和假冒商品出口到全球各地市场。中国还被指要求美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知识产权研发，或者将向中国公司转让知识产权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报告指出，中国对外国知识产权持有者设定强制性的不利条件。此外，在民事和刑事知识产权执法的结构性障碍亦都存在问题。今年的报告指出，几乎每个贸易伙伴国都存在知识产权执法缺陷。加拿大、埃及、印尼、墨西哥、土耳其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 都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边界执法，打击假冒侵权商品。此外，报告仲话，好多国家的海关官员在边境截获和销毁假冒商品，或对过境假冒商品采取行动方面冇乜嘢权力。根据美国政府的估算，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直接或者间接支持住4500万个美国工作机会，占美国总体就业人数的30%。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特别301报告有助于在保护和创造美国就业机会，推广惠及所有美国人的自由平等贸易方面积聚努力。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美国川普政府星期二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表明美国在台海利益是不要看到任何未获两岸人民支持的情况发生。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布兰斯塔德亦都在他的任命听证会上作了相同的表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博明在美国世川和平基金会的年度亚太论坛当中，针对川普政府的台海利益问题表示，川普总统已经重新确认美国的一中政策，而在这个政策底下，美国会持续遵循数十年以来的政策，依据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
On Taiwan, the president, reaffirmed
博明表示，关于台湾，川普总统已经在二月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其实也是美国数十年以来一贯的政策。美国是受到台湾关系法的约束，一定是会持续支持台湾，而基于这个的法律，美国当然不会乐见台海发生任何事情是未有得到两岸人民支持。而在同一时间，美国驻中国大使提名人布兰斯塔德亦都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他曾经在州长任内访问过台湾，身为大使他会致力于沟通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政策表述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此外，他亦都强调美国的立场是台海问题必须和平解决。布兰斯塔德表示，美国是仍然致力于他们的目标，这个就是要看到台海两岸问题以双方人民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表示，虽然川普当选后因为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引发了美国主流外交政策专家对川普不懂一个中国政策的严厉批评，不过川普的做法不单止让中国开始注意到美国的立场，同时亦都适度地提升了台湾的能见度。他认为未来应该可以看到川普政府更多这一方面的类似做法。博士科星期一在外交家网站发表评论说，川普上任至今众所周知的就是不可预测性，已经足以令到中国对他认真看待。在习近平的脑海里面已经是种下了种子，这个就是没人知道这位美国第五大道的牛仔会做些什么的事情，无论是在北韩或者台湾的议题上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新闻自由被认为在亚洲是最好，公民社会政党政治都离不开媒体平台。世界新闻自由日有台湾传媒人说，有这样的工作环境感觉到很幸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发来报道。
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无国界记者组织没几久之前公布了2017年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台湾在180个国家当中名列第45位，位居亚洲之冠。无国界记者组织已经决定几个月之后在台北开设办事处，以监督东亚地区的新闻自由。在之前，记者无国界组织决定不在中国控制的香港设置办公室。台湾的记者会每日五花八门，政府官员对媒体不能够逃避，而要选择松容面对。在立法院经常看到记者赶忙跑去某一个会议室，还有几间媒体的记者在大楼内固定的地方集体等候，因为某一名议员或者官员会被应邀从会中抽身接受采访。议员对着镜头之前可以说是乐此不疲，这个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特长，出口成章。 委员会会议开始之前，应邀接受质询的部会首长往往要在会议开始前接受大批记者的集体提问，应对媒体记者回答一个问题往往落不到台。这些在台湾政坛呼风唤雨的人物必须要认真回答每一个问题，不可以松懈。台湾政府包括总统以及政府各个部会定期或者不定期举行记者会，通报资讯，回答媒体记者提问，这个已经成为台湾公民社会的常态。苗宇伦是中国广播公司新闻部资深记者，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日，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从个人从在台湾从事新闻工作22年，那我非常。
苗宇伦话，佢个人喺台湾从事新闻工作22年，非常欣慰嘅就系佢碰到嘅环境基本上并冇太多外部嘅力量去压迫佢，或者要求佢按照佢哋所希望嘅方向去报道。而系相对其他国家嚟讲，恐怕要受到一啲外部限制，甚至仲要冒生命嘅危险。佢认为喺台湾做一个新闻工作者算系几幸福。中国国民党中央文传播会副主委胡文琪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话：，
对于整体而言，我想对比现在的一个新闻，
胡文琪话整体嚟讲，对比而家嘅新闻制作环境，
虽然
台湾
高度
肯定记者无国界组织到台湾设立联络处，系感到非常之高兴。不过喺务实上，佢哋觉得台湾嘅新闻自由基本上喺民进党执政之下系全面倒退。胡文琪举例说，民进党动用5000多万新台币企图影响一项有关的民意调查，他呼吁民进党将心思和资金用于富国利民之商。而另外，台湾联合报的一篇报道说，无国界记者组织只是看到台湾新闻自由的表象，而并没有察觉到台湾媒体逐渐失去自律功能以及受政府侵害。苗宇伦说，台湾自由媒体发展面临挑战，其一就是所谓的利益导向。台湾媒体为了生存，被迫要在版面和节目编排上给予盈利专案某些优先。苗宇伦又说，数码时代的传统媒体转型还正在磨合。苗宇伦说，载体技术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的数码汇流，在早年期间，报纸是报纸，广播是广播，电视是电视，但是由于互联网出现，这些分界线慢慢被打破，分辨就没那么清晰了。这一名台湾资深媒体人说，受众在哪里呢？获利模式在哪里呢？点样顺利经营下去呢？至少目前在台湾仲系处于磨合状态，好多问题，例如点样可以将点击率、流量换算成佢哋所需要嘅获利，恐怕目前系冇办法去解决。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喺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一份最新的报告说，记者每日都面临杀害、袭击、暴力、禁令和恐吓。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星期三发表一份最新报告，来到纪念5月3号的世界新闻自由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呢份题为《警告：新闻自由处于威胁中》的报告当中表示，世界范围内的独立媒体面临着持续威胁。报告重点提到了土耳其、菲律宾以及秘鲁等国家。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菲利普·洛鲁斯表示，世界新闻自由日是一个契机，一方面可以揭露那些损害媒体自由或者是攻击独立媒体的人，而另一方面亦都可以呼吁国际社会作出更多的努力解决记者所面临的威胁，不被攻击记者之人逍遥法外。星期二发布的对10多个国家新闻自由状况的调查报告发现，记者遭受到的威胁不单止是身体上，而且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上面。这些是看不见以及是无法确认身份的攻击者，却是完全不会受到惩罚。报告还说，刑事诉讼是新闻自由面临的另外一个主要挑战。很多的专制政权以诽谤罪以及是反恐的名义关押记者。报告提到了土耳其、 聲稱土耳其至少有145名的記者被關押，其中有至少79人是在2016年期間是被拘押。報告認為，對於記者來說，最嚴重的擔憂仍然是暴力，這些暴力近幾十年以來導致了很多的記者是被殺害。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表示，去年的一年全世界有93宗的記者是被殺的事件，而2017年以來已經有13名的記者是喪命於暴力。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還提到了記者工會領袖在維護新聞自由以及是記者權益的時候所面臨的威脅，包括有些工會領袖遭到解雇。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的最新報告未有提到中國，不過在當日發布的另外一份聲明當中表示，這個機構對中國持續打壓異議以及是言論自由表示擔憂。聲明提到了中共黨員、雲南省委黨校退休老師子叔被當局帶走目前失聯的消息。這份聲明當中表示，子叔是在4月28日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了一封呼籲中共在十九大上面是開放黨內民主直選的公開信之後，有報道說他之後是被國安帶走和朋友失聯。聲明還提到了黑龍江政府對四家媒體的微信公眾號是發出違反宣傳部規定的通知。聲明呼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傾聽人民的聲音，尊重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解除所有針對媒體的限制性機制，並且在即將到來的十九大當中實施民主政治改革。聲明同時呼籲中國公安部長對子叔被失蹤事件進行調查，並且盡快將他釋放。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在華盛頓的報導。
被川普提名為美國駐華大使的愛奧華州州長表示，他將會繼續尋求與北京合作，幫助壓制北韓核侵略。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愛奧華州州長特里布蘭斯塔德在星期二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確認聽證會上說，中國承認正如亞洲其他國家所承認的這樣，北韓領導層對精準導彈和其他核武器的痴迷對人類來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威脅，美國都需要看看美國可以通過什麼的途徑進行合作。布蘭斯塔德在聽證會上指出，中國非常了解平壤構成的威脅，亦都不希望萬一爆發戰爭，成千上萬的北韓人湧入中國。有幾位參議員對中國不斷惡化的人權狀況表示擔憂，布蘭斯塔德向他們保證說，如果被確認為大使，他在每日的工作中，在同中國領導人同廣大中國人民交往的時候，會代表美國的價值觀，這個包括了維護所有人的人權，支持自由開放市場，在中國周邊海域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秩序，和強調自由新聞的重要性。布蘭斯塔德說，他不單止會邀請異議人士和中國公民社會的其他成員前往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而且還會前往中國其他地區和他們見面。愛奧華州州長受到兩黨參議員的熱情接待，他亦都回答了有關貿易和安全的問題。來自他家鄉愛奧華州的參議員喬利·歐內斯特指出，布蘭斯塔德是美國任職時間最長的州長，他將會是一名出色的駐華大使。他說，重要的是布蘭斯塔德州長亦都很了解中國及其領導人。布蘭斯塔德早在1985年習近平主席隨同農業考察團訪問愛奧華州的時候就跟他相識了。愛奧華州和中國有著重要的貿易關係，向中國出口豬肉和大豆等產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訪問愛奧華州，布蘭斯塔德亦都訪問過中國和台灣。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包勃科克亦都強調了布蘭斯塔德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關係。這位共和黨議員說，北京不是德梅恩州府，但他知道布蘭斯塔德和習近平有幾十年的交情。民主黨籍參議員包勃梅萊斯德問布蘭斯塔德，他認為中國是美國的對手還是盟友。
布兰斯塔德回答话：呢个系混合噶，但佢同意川普总统嘅睇法，美国同中国需要揾到合作嘅方法。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嘅两党成员都对布兰斯塔德表示敬意，预计川普嘅驻华大使提名人将会喺参议院获得通过。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就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美国众议院通过强化对北韩制裁法案，川普总统派特使列席叙利亚停火谈判。喀布尔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有八个人丧生。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强化对北韩金融压力的制裁措施星期二在成为法律上向前推进了一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特别多数投票通过议案，支持川普政府对北韩政权采取更加严厉举措的呼吁。法案提出者之一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伊斯说，这项立法通过推倒那些使到北韩具有挑衅能力的人，赋予行政当局新的有力工具来保卫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国免受北韩核导弹的威胁。一位加州共和党众议员补充说，这些向世界表明美国国会准备帮助行政当局和美国的盟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合作对抗北韩的好战行为。俄罗斯发起的叙利亚停火谈判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举行，美国国务院派一名特使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白宫星期二发表声明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说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好的交谈，据信这次是自美国军舰4月4号对一个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巡航导弹之后，两个人的首次直接接触。叙利亚部队和他的俄罗斯盟友共同使用那个基地。川普下令的美国导弹打击是直接回应叙利亚数日前使用化学武器进行的一次袭击。叙利亚的袭击造成近100名平民丧生。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打击作出愤怒的回应。白宫星期二的声明说，美俄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设立安全区的问题，以便为了人道主义和其他众多原因而实现持久和平。美国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对设立一个安全区的想法反应并不积极，原因是要保卫这些地区的安全所涉及的复杂性和人力。但是支持者说，叙利亚境内假如有一个安全区，会减轻目前接收了500多万名难民的区域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负担。阿富汗的内政部说，星期三早上交通高峰时间在喀布尔发生的一次自杀炸弹袭击，造成至少8个人丧生，25人受伤。美国领导的北约联军发言人、美国海军上校比尔萨尔文证实一部装甲车在袭击中被击中，他说3名军人受伤，但并没有生命的危险。目击者说，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爆炸损毁了附近的民用车辆，绝大多数的遇难者是阿富汗平民。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美国议员告诫美国的航空公司主动改进乘客服务，否则将会迫使他们改进。美国众议院交通委员会为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的高管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听取他们的证词，以决定是一名乘客被暴力拖出美联航一次超额售票的航班事件之后，国会将会如何作出反应。众议院交委会主席比尔舒斯特在听证会上面对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洛兹和美国其他航空公司高管说，你们要捉住这次的机会。舒斯特说，否则国会将会采取航空公司不会喜欢的行动。他同时又预计一刀切的方法只是适用于一些航空公司，而不是所有的航空公司。穆洛兹一再为上个月因为现年69岁的乘客杜成德拒绝为航空公司职员让位而被强行拖走这件事道歉。美国参议院星期二批准由川普总统挑选的华尔街律师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证券交易所委员会主席，该机构负责为华尔街制定政策和规则。一些温和派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起以61比38
7票的表决通过了任命。克罗顿是著名律师事务所苏利文·克伦威尔的合伙人之一，曾经为包括高盛公司在内的众多华尔街金融巨头和大公司提供过出色的法律服务。而年50岁的克罗顿上任之际，川普总统已经再三呼吁要废除2010年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之中的部分内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支联会专题展反思六四同埋香港人嘅关系。为期约一个半月嘅香港支联会临时六四纪念馆专题展最近开幕。支联会秘书长李卓仁表示，今年是六四事件28周年，好多香港年轻人可能觉得好遥远，因此今年嘅专题展以体验为主，反思六四同个人、香港以及中国嘅关系。有参观展览嘅中国游客表示，内心有震撼，对六四事件有一啲新嘅谂法，需要时间去思考。另有参观展览嘅香港市民表示，希望延续后代传递六四事件嘅真相。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香港支联会在尖沙咀经营两年的六四纪念馆一直受到业主立案法团的诉讼缠绕，最终在去年7月12日闭馆。为了传承六四事件的历史真相，支联会和多个团体和艺术家合作，在石硖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举办临时六四纪念馆专题展，主题是六四关我咩事。临时六四纪念馆专题展星期日即是4月30日开幕，至到6月15日结束。支联会秘书李卓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是六四事件28周年，好多1989年之后出生的香港年轻人可能觉得好遥远，因此今年的专题展以体验为主，反思六四同个人、香港同埋中国嘅关系，希望吸引香港人以至中国同埋世界各地嘅游客到场参观。
咁另一方面，大陆嗰啲更加系直情黑洞嚟啦，即系唔俾系讲及任何六四、八九嗰啲。咁所以我哋今次就以一个所谓体验为主啦，即系入到嚟有三个场景，一个就绝食场景啦，系挡坦克场景啦，同埋切。即係瞓喺天安門設嘅場景，咁就要決定到底每個人入嚟，我哋希望佢同有個反思，到底對呢、這個即係政權，如果我哋喺八九嘅時候，我哋會唔會絕食呢？我哋會唔會擋坦克呢？我哋會唔會撤離呢？
李卓仁表示，六四專題展亦都係將六四事件扣連到香港嘅政治現況，例如反思六四事件同近年嘅雨傘運動。
香港一樣嘅雨傘運動都有同一個問題嘅，絕唔絕食啊？撤唔撤離嘅問題。所以我哋希望今次係比較多啲埋身啲嘅反思。而是即係等佢哋諗翻佢哋自己嘅處境，同埋即係投入多啲。是八九的时候那个场景的。
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肥蛙艺术工作室创办人廖嘉怡在临时六四纪念馆设置题为给下一代的常设摊位。廖嘉怡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过去的作品都是有关社区和政治议题，他希望藉着艺术作品去传达正确和他自己相信的一些真相，也都希望藉着艺术教育向下一代传递六四事件的真相。廖嘉怡表示，他的作品以鲜红色的军人、坦克车等的造型制成蜡笔，俾小朋友喺画册上面填颜色，希望透过呢一个过程，将六四事件逝去嘅人事物嘅精神转化到画册当中。
在那個畫的過程裏面其實他們一直會磨蝕和消失的，希望透過這個過程將好像他們的精神和他們的肉體呢轉化了落一個畫冊留給下一代，讓他們在有顏色的時候呢吸收到知道、啊、原來當時是發生了什麼事，然後家長都可以在旁邊指導告訴他們究竟是什麼回事咯。
面積大約500多呎的臨時六四紀念館分为三个人生交叉点，党坦克、绝食、撤离广场。在党坦克的场景、展览馆的墙壁投射出坦克车的影像，引导参观者思考，如果自己是王维林，会不会只身党坦克？29岁来自广州的中国游客张先生和朋友在临时六四纪念馆开幕当日到场参观。张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是无意间经过到场看下，内心有震撼，需要时间去思考。
这个有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就稍微看了一下，所以其实就是内心是有震撼，但是说有一些新的想法，目前就是没有那么快的想到这。
张先生说时间实在是太短，稍微看了一下，其实内心是有震撼，但是有些新的想法目前还未有那么快想到。张先生表示，在中国大陆很多事情并没有完全封锁，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朋辈之间私底下亦都有谈论六四事件。张先生坦言，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得知六四事件的时候感到难以置信。
Unbelievable
就是不能相信。
对然后但是有一些事情这样已经发生了，但是
张先生说难以置信，但是有一些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结果，亦都只有去根据这个历史对以后的措施进行一些改进。张先生表示，如果有机会会再深入了解六四事件，但是不会专门为这些活动来香港。年约70岁的香港市民黎先生在临时六四纪念馆开幕当日到场参观。黎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开幕之前看到报纸报道专程前来参观，他觉得临时六四纪念馆面积太小，能够展览的东西不多，认为应该成立更大型的永久六四纪念馆。黎先生表示，1962年他十几岁的时候由中国大陆申请到香港，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在香港看到新闻报道，同当时很多香港人一样感到激动和上街游行。黎先生表示，28年过去，由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利益等因素，他觉得很多香港人对六四事件已经淡忘，不过他仍然坚持参观临时六四纪念馆，希望延续后代传递六四事件的真相。
你延续后代那些叫来看看，有些还说这些假的，这样刚才这样咯，看他给多些人来培养后代咯。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去年位于尖沙咀的永久六四纪念馆关闭之后，支联会一直物色其他更加适合的场地，面积大约1200尺，重开永久六四纪念馆。何俊仁表示，目前已经筹得超过103万美元，还差接近39万美元。由于尖沙咀的永久六四纪念馆是设在商业大厦里面，去年大厦法团作出行政阻挠，规定入场访客必须登记个人资料。何俊仁表示，新的永久六四纪念馆希望找到商场等等入口能够自由进出的地方，并且希望能够在两年后六四30周年成功设馆。
我们尽量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地方，譬如一些处所呢是比较是在低层，同埋咧個入口通道咧比較係寬敞一啲嘅，最好唔需要用電梯嚇，或者甚至除咗啲商場嘅地方，咁我相信咧係會 減低了咧，係同隔離左右嘅有可能嘅一啲嘅不必要嘅摩擦或者係糾紛。
舊年六四二十七週年前夕，學聯退出支聯會，十二間大專院校學生會代表首次缺席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改到中文大學舉行聯校六四論壇。中文大學學生會最近表明，今年不會再舉辦聯校六四論壇。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正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港大學生會幹事會初步決定應該會延續過去兩年在校園裡面舉辦六四論壇，但是不會出席支聯會維園燭光集會，因為他們不認同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等的理念。黃正德表示，目前還未定今年港大學生會的六四論壇主題，但是很可能是承接去年的討論，因為去年學界已經有很多討論，認為悼念六四應該畫上一個句號。
而未來學界可能未必都會覺得悼念六四是很重要，我覺得呢去年這個討論冒起了，但是我見不到有很深刻的討論，因為其實是好像去年港大學生會長孫曉南說過這一番言論之後，大家就是不停批評他，然後就說他是不尊重六四的一些死難者，但是大家是沒有深入地討論過究竟為什麼他當時會有這一番言論。
黃正德表示，今年希望藉著論壇深刻討論為什麼香港年輕人會覺得悼念六四沒有那麼重要。黄正德强调，港大学生会不会否定六四对香港人的重要性。
因为当年的而且确是六四同其他地方争取民主的运动很不同，因为六四给香港人的感觉是很近，同自己的未来很有关系，所以的而且确六四屠城对于香港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时另外一点不可以否认，就是对于年轻一代的人，年轻一代的人会觉得六四很有距离感，因为始终自己未亲身经历过，亦都大家又经历过雨伞革命，对于争取民主的体会和上一代可以非常之不同。
被問到大專學界再次全體缺席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支聯會主席何俊仁表示，會和各大專院校學生會溝通，希望有更多年輕人參與六四燭光集會。他又表示，支聯會已經開設網台，嘗試和年輕人有更多對話。支聯會秘書李卓仁表示，得知今年各大專院校學生會不會再舉辦聯校六四論壇，他希望更多年輕人參與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他又表示，支聯會和中學通識教師接觸，目前已經有五間中學和兩間大專院校預約參觀臨時六四紀念館專題展覽。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军事化的行为已经成功对周边邻国和其他潜在对手构成威胁，而美国应该试图阻挡中国的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小组主席共和党人艾德曼和小组民主党资深议员考特尼5月2号在华盛顿作出了上述的表示。艾德曼说，中国在他们所声称的南沙群岛以及西沙群岛实施的造岛以及军事化，正在是威胁包括美国在内其他国家在这个的海域的航行。
If you look at Chinese presence, with
艾德曼表示，如果你看一看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甚至是帕拉塞尔群岛的军事化行动当中所部署的攻击性军事设施，这个是中国军力向这个地区的延伸。艾德曼认为，这个不单只是威胁到美国，亦都威胁到地区国家在这个海域的自由运作。中国声称对包括上述两个群岛在内的南中国海一大片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但是海牙一个国际法庭在去年就裁定中国这项的主张不符合国际法。考特尼议员说，即使是中国在该个区域实施了造岛以及军事化行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仍然是有必要采取行动，大力彰显这项裁决的结果。
考
德尼話：美國同響該個地區嘅好多個盟國都有義務確保航行自由，以清晰可見嘅方式嚟阻止中國。美國海軍高級官員表示，美軍有必要響南中國海不斷實施航行自由行動，以行使國際法所賦予嘅權利。但係佢哋表示呢類嘅軍事行動係需要得到白宮以及係五國大樓文職領導人嘅批准。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黎寶在华盛顿的报道。
受到外界广泛关注的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爆料中共高层贪腐事件近期持续发酵，在外界等待郭文贵选择时候爆出更多更大核弹的同时，中国当局加紧舆论反击郭文贵。有香港亲中报章近日发表目前无办法独立核实的文章，称中共高层认定郭文贵爆料涉及到十九大的权斗，将严惩郭文贵在中国国内的保护伞，并加紧钳制郭文贵。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逃亡美国被中国政府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的亿万富翁郭文贵，自4月19日接受美国之音直播专访之后，影响力持续高涨，再加上他连日来在网上挤牙膏式地放料，并计划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加大爆料力度和冲击力，揭露中共高层过去五年的贪腐真相等。郭文贵在推特上的粉丝从几万暴涨到150,000多，并仍然在不断增长。同时，郭文贵和旅美经济学者时事评论人士秦伟平近日达成协议，5月4日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通过秦伟平的财经时政脱口秀 YouTube 评论进行媒体专访，继续谈论中共高层的贪腐问题。预计这个视频专访将会引起网民的极大关注。同时，曾经最先披露郭文贵被中国当局要求红通消息的香港亲中报章《东方日报》的东网4月30日独家报道称，消息指北京高层已经确认郭文贵在十九大前进行保命、保钱、报仇的爆料行动，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主要策划者是郭文贵在境内的保护伞，目的不单止是为了十九大权斗，更主要的是为了逃避反腐打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计划，并达成一致，绝不妥协，必须严惩郭文贵在境内的保护伞。东网称，消息指目前中央已经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全面加强对郭文贵国内违法犯罪活动的深入调查，已经完全掌握郭文贵的保护伞名单以及郭文贵向他们输送利益的情况。有近10名曾经接受郭文贵利益输送的人员已经向中央坦白，并表示与郭文贵坚决划清界线。王岐山在近期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中央在郭文贵问题上已经达成一致，誓要将接受郭文贵输送利益的老虎和苍蝇依法严惩。报道表示，据北京政治观察家分析，郭文贵这次爆料就是他境内保护伞精心策划的一盘政治棋局。中央现在并不担心郭文贵的海外爆料，而是将重点放在对国内保护伞的调查方面。这就意味着中共下一步将会采取强硬策略，加大对郭文贵的全面反制，并会采取多种措施钳制他的行为。目前外界无法独立核实东网报道的真实性，亦都没有见到其他类似的消息。对中国内幕有相当了解的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时事评论人士赵岩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东方日报这篇报道可信性很低。
我觉得真实性不可能，他这个报道就是捕风捉影，东方日报不可能把三个人的谈话拿到。
赵岩话，他认为真实性是不可能的，这篇报道就是捕风捉影，东方日报不可能将三个人习近平、王岐山、孟建柱的谈话都拿到手。赵岩继续话，三个人已经统一了一个意见更加是不可能， 傅政华肯定是代表了一些人，但是说一个人代表三个人是不可能的。此外，近日在推特上出现一些背景不明的推特账号，发布一些抨击和污蔑郭文贵的视频和文章，其中包括一位郭文贵前女下属指控遭郭文贵性侵的遮面的视频。前中共政治局秘书、前总书记赵紫阳助手鲍同近日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的评论中表示，中共已经动员了国家的外交、政法、宣传和网络力量，一方面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通令掩住郭文贵的嘴，一方面阻挠和破坏有关资讯的传播，那就足以证明中共对这件事件的严重关注。鲍同表示，不相信党国居然会对无足轻重的几条谣言如临大敌，明明已经到了动用至高无上的国家神器强行干预的程度，难道会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吗？所以中共所作出的又迅速又快捷又强烈的反应，已经不言而喻证实了郭文贵爆料的内在价值。赵岩表示，当局调动境内外媒体攻击郭文贵，实际上更加提升了网民对郭文贵事件的关注度，所起的效果是相反的。
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从美国之音尤其这个停播以后，那么在网上传播的力量，那么在国内的点击率，
他说发展的结果刚刚相反，从美国之音尤其是停播之后，在网上传播的力量，在网上的点击率更加是一浪高过一浪。他们越是这样做，其实呢就起不到丑化郭文贵的任何作用，等于帮紧郭文贵做广告，帮郭文贵唤醒人民。美国之音没有搞之前呢，他推特每日都是几千这样增长，搞了之后呢就开始是一万了。播了郭文贵话他又强奸又做了什么，每日更加是一两万这样向上升。北京而家冇办法，只好搞咗好多假嘅郭文贵推特号，吸引新嘅粉丝，因为新嘅粉丝根本就唔知道边啲系真嘅。中国富豪郭文贵4月19号喺美国之音专访直播中声称，中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以郭文贵嘅家人同埋员工为要挟，喺求索$50,000,000嘅同时，仲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嘅名义，指令郭文贵在海外调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家人敛财和政法委书记万建柱的贪腐和情人等问题，并向他提供相关人员的身份资料。郭文贵称，他在调查之后已经将有关结果交予傅政华的弟弟。郭文贵在专访中提供了他所称的傅政华弟弟本人和傅政华经变音处理的通话录音，不过美国之音冇办法独立核实郭文贵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尽管美国之音对郭文贵的直播专访由于沟通失误被迫中断，但郭文贵表示不会停止爆料，并且一再声称一切先至喺度啱啱开始紧。据悉，郭文贵目前仍然喺度筹备佢所讲嘅未来几个礼拜内举行全球记者会，主题为2013-2017年嘅反腐真相。涉及重点人物包括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和公安部一局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孙立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